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26日，常年期第17主日，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在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文告中，教宗邀请青年人重新拾起探访年长者的好习惯，特别是探望那些孤独的人。教宗向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寄发视频讯息，强调耶稣是我们共荣之源。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居地公书记省思全体大会的成果。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祖父母和年长者日于2021年由方济各教宗所钦定，以强调他们在社会中的价值。今年于7月26日主日，圣若雅敬和圣亚纳瞻礼举行，主题是“我也不会忘掉你”。教宗梁十四世要求在各教区主教座堂为此奉献一台弥撒。以下是今年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教宗文稿全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主借着伊撒伊亚先知的口许诺，他永远都不会忘掉我们任何一个人。他向我们保证，他已将我们的面容刻在他的掌心上，他对我们的爱比母亲对子女的爱更为深厚。伊撒伊亚先知让我们得以窥见一段亲密而深刻的对话，天主以熟悉而亲切的方式用你向每一个人以及全体子民说话。即使今日我们仍能将这番话视为直接对我们每个人所说，好使人人都能亲耳听见，我永远不会忘掉你。这番充满安慰与希望的话，回应了人心深处饱受折磨的呼号：上主离弃了我，无主忘掉了我。在圣经中，特别是在圣咏里，祈祷往往源自那些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再受到关注，甚至遭人忽略的哀叹。不幸的是，这种被遗忘的痛苦感受正是许多人共同的经历，其中也包括不少长者。天主的爱从不遗忘任何人，他的爱本身就是正义的行动，也是对人类生命总在默默无闻中消逝的回应。尤其是许多长者的生命仿佛被一层面纱所遮蔽，使他们的面容逐渐模糊，最终被遗忘。这种情况不止在生活孤独的家庭里出现，也在某些照顾机构中发生，因为在那些地方每个人的独特性 可能沦为一个传号，或被简化为他所患的疾病。庆祝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是重新发现教会蒙召成为众人母亲的重要机会。无论年龄多大，我们始终都能认出自己是天主的子女。因此，愿这一天能激励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能重拾美好的传统，探望祖父母、家中长者以及那些无人探访者。借着这篇文告以及你们亲自的临在，请将教宗的关怀与爱带给他们。请让以撒亚先知所说的“我永远不会忘掉你”化为一次温柔且充满关爱的相遇。正如伟大的人类通谕所指出的，在这个生活节奏加速和在各方面都零碎化的时代里，具有血肉之躯的人类依然渴望从温柔的双手、细致的关怀和温暖的话语获得关爱与肯定。数字文化拓展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然而人心中对亲近的渴望依然是不可取代的。教会深知其年长子女所承受的痛苦，他清楚知道人们对长者的目光往往带有偏见，甚至将他们视为负担。教会也明白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体系削弱了家庭关系，更知道许多长者被迫与因谋生或战争而迁徙的子女分离。正因如此，教会满怀喜乐地宣讲上主的许诺，但我永远不会忘掉你。无论在人生任何阶段，尤其是当我们不再年轻，能够发现自己是天主爱的对象，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正如教宗若望保罗一世所说，我们是天主永不止息之爱的领受者。我们知道他始终睁眼注视着我们，即使在看似黑暗的时刻也是如此。他是我们的爸爸，不止这样，他也是我们的母亲。即使我们未必习惯如此思考，但事实是，即便到了晚年，我们依然是天主的儿女。因此，天主每天都邀请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因为他的爱同时具有父亲与母亲的特质。对许多人而言，发现天主的温柔是在生命历程中逐渐发生的事，有时甚至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事实上，与过去相比，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在步入老年时仍未曾真正体验过信仰。因此，随着老年生命阶段所带来的迫切人生问题，这时反而可能成为开始或重拾灵性生活的契机。在这段新的旅程中，人们能够体认到，如同圣奥斯定所说，天主是一位母亲，因为他珍爱、滋养、哺育并保护我们。这份体悟能帮助我们不再因自身显露出的脆弱而感到羞愧，也能使我们明白我们始终彼此需要，也始终渴望他人的关怀与照顾。对于这位亲近我们并让我们在他的温柔中认识的天主，我们如今能以子女般的信赖向他祈祷 并开始转向他，永远都不会太晚，只能成为每一个人的莫大恩宠。亲爱的长者弟兄姊妹们，教宗方济各曾称呼你们为新的子民，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庞大的长者人口，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与你们的这个新的子民一起反思，当脆弱这个自出生起并伴随着人类的伙伴似乎逐渐占据人生时，我们的召教究竟是什么？我愿对你们说，不要害怕脆弱，正是这份软弱蕴含着新的机会，也照亮了人生其他阶段。事实上，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脆弱时，我们的心便敞开，并愿意彼此扶持，并祈求主赐予人力所无法保证的人心中深刻的和好以及真正的和平。如此，我们便能以基督徒的方式活出自己的晚年，虽然脆弱，却同时蒙召。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即使到了老年，仍然能够重新诞生，并与先知一同宣告：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这份力量能成为一项邀请，促使我们不要依靠自傲与权势来维持人类社会的共存，而应走上和好与真正和平的道路。在这个充斥着战争暴力与社会动荡的时代，许多人都在忧心，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亲爱的朋友们，我恳请你们与我一同热切祈祷，愿和平早日临于整个世界。亲爱的长者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们每天以祈祷支持我，尤其是在诵念玫瑰经的时候，我由衷地向你们表达感激之情，并为你们献上祈祷。愿那位永远不忘掉我们的上主，时常更新我们的信德、望德与爱德。在亚洲主教团协会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全体大会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通过一段视频讯息向所有与会者表达亲切问候。教宗强调，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深知耶稣不只是我们与天主共荣，更是我们彼此共荣的泉源。教宗在视频讯息中首先表示，在与会者们讨论那些影响天主教会在亚洲生活及未来的重大议题时，教宗保证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并祈求圣神启发并带领他们的大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这是耶稣对纳塔奈尔说的话。教宗解释道，耶稣在召教腓立伯和纳塔奈尔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时，安置自己是天主与世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对此教宗说，作为他今天的门徒，我们深知耶稣不只是我们与天主共荣，更是我们彼此共荣的泉源。接着教宗提到他在近期颁布的伟大的人类通谕中阐明， 基督徒的团结，在基督的奥基中找到其全源，并彰显于我们在圣事内，特别是在圣体圣事内的共荣上。因此，教宗鼓励与会者们继续在各自的地方教会内推动与圣体圣事有关的灵修，并称之为教会合一的灵修，其基础是主耶稣在圣体圣事中倾流出的爱的恩典。如此一来，在地方教会内以及不同地方教会之间的共荣纽带将日益加深，而且愈加成为天主临在于亚洲各国的记号，从而帮助亚洲各地基督徒携手搭建桥梁。教宗最后将所有与会者和他们的会议托付于教会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的转导，并为他们恳求天主的上智和刚毅之恩。在视频讯息的结尾，教宗向亚洲主教团协会全体大会与会者颁赐了宗座降服。通过亚洲主教团协会这几天的会议，与会者有机会加深对亚洲教会现况的认识，也就是大家虽然处境多元，却在同一的信仰基督唯一的奥体中合而为一。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东京总主教圣言会士菊地公书记向本新闻网如此表示。谈到亚洲教会的情况，菊地公书记表示，教会在亚洲存在于文化、语言、政治和经济各不相同的处境，但我们大多数人的共通点是，除了在菲律宾以外，我们在社会上都是绝对少数。接着书记指出，借由本届大会，与会者有机会加深对亚洲教会现况的认识，也就是虽然处境多元，却在同一的信仰基督唯一的奥体中合而为一。我们分享了基于地方现况的传教挑战和机遇，并找出一些共同元素，尤其是对话的重要性。为了在百姓之间并与百姓一起成为桥梁以及桥梁的建设者，我们正在寻找最佳方法。菊地公书记如此表示，并提出要在宗教多元的现况中进行对话，与不同文化、与人们，特别是与穷人对话，而且要回应生态危机。关于亚洲教会的优先事项，菊地公书记指出，在亚洲的剧烈移民浪潮催促在许多国家投以睦邻关切，此外对人性尊严的保护在很多国家是首要之务。尽管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和问题，我们依然能在亚洲的教会团体之间寻找合作之道。亚洲各个教会团体需要的是对彼此现况的互相理解以及相互合作。菊地公书记最后说，我的所有主教弟兄虽然现况各有差异，但他们都欲请承认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彼此提供支持，特别是精神上的支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天国好像埋在地里的宝藏，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大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购贵重珍珠的商人，他发现了一颗最珍贵的珍珠，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颗珍珠。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捕捉各种的鱼，网满了，人就把网拉上岸来，然后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来放在器皿里，把坏的丢在外面。世界末日也是这样，天使要出去，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把他们丢在火窑里，他们在那里要哀嚎、咬牙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明白了。他就对他们说，因此，凡是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拿出新的和旧的财物来。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本主日耶稣继续给我们讲另外三个比喻，隐藏的财宝、宝贵的珍珠以及撒网捕鱼的比喻。然后耶稣又对我们把这些比喻做一些整体性的反思。前两个比喻强调发现真价值的喜乐，一个人在田地里发现了隐藏起来的财宝，欣喜万分，就变卖他的财产，买下这块土地。一个商人到处寻找宝贵的珍珠，一旦找到一颗贵重的，就卖掉自己的一切而买下这颗珍珠。当一个人发现到真正的价值时，他的整个生命就会改变，充满喜乐，找到隐藏的财宝和找到宝贵的珍珠是值得惊喜的一件事。谁找到它感到很庆幸，自然而然地愿做一些牺牲，变卖所有的一切。耶稣讲了两次，去买下那有财宝的土地，去买下那宝贵的珍珠。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圣召与天主共荣及爱近人的召唤是何等的重要，基督徒们必须努力去发现他们的召教。天主对他们生命的计划一旦发现了，就必会充满喜乐，愿意放弃该当放弃的一切，而去购买那宝藏，即所谓的天主的计划。当一个人明白天主造他的目的何在，天主为他预定了什么命运，也就知道他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并充满喜乐。可是有太多的人生活消沉不快乐，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失望，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和天主为他们所做的爱的计划。事实上，这个天主的计划是爱的、共荣的、充满生命力的计划。天主非常喜欢我们喜乐，耶稣也是如此。他在福音中说过，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多少次我们在祈祷中执着着祈求那次要的，那些不可能充满我们生命的东西，而我们却应该反思和祈求以获得更重要的恩宠，那些可以给我们圆满喜乐的恩宠。读经一部分的解释了福音，因为他指出撒罗曼怎么知道分辨那些真正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他原可以祈求长寿、财富、敌人的死亡，这一切恩典似乎都有价值，但是事实上都是次要的，不能充满人心，不能具于完满的喜乐。然而撒罗曼得到灵感，向天主祈求辨别能力，一颗智慧的心，以便去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他的祈祷是我们祈祷的模范，并令我们反省。 萨勒门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还很年轻，因此说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事务。他明白未能行事公正，替人民伸张正义，最重要的是就是心灵的智慧。萨勒门不求财富，不寻求权力，不寻求享乐，而是追求知晓做抉择与办事的恩宠。因此他祈求天主说，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可统治你的百姓，判断善恶，否则谁能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呢？我们在祈祷中也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责任，祈求与此相称的恩宠，这才是祈祷中我们最应该做的，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都变得圆满，不陷于失望，在任何形势下都知道应该走向哪里，如何跟随耶稣，如何发展与天主的共荣，以及对于我们近人的爱。我们将会如同那卖掉所有而买到有财宝的土地或宝贵珍珠的人一样充满喜乐。天主为我们每个人的计划都是美妙的，但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因此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转换为天主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是非常低下且有限的。福音中耶稣还补充了一个关于最后审判的比喻，他讲天主的国如同一个撒入海中的渔网，捕获各种各样的鱼。在教会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外表看起来都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真相在最后审判时会昭然于世，如同耶稣所说的，将会有天使来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耶稣在这里使用了严肃的口气，为警醒我们在正义之路上坚定执着。亲爱的兄弟姊妹，关于比喻，耶稣在前面引用了先知的这句话，我要开口说比喻，又要说出自创世以来隐秘的事。世上不同层次的事实中有一种和谐，诗便是建立在这种和谐的基础之上，它以外在的形象或者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在的东西，而大自然就是层出不穷的美妙新事物的泉源。我们也可以照此方式不断地去发现天主的计划。如果我们使用灵性的眼光，即使在简单的事情中，如妇女将酵母放入面粉中，也能看到深入的灵性的事物的反响。如此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充实，而且我们可怀着更大的喜乐和希望向前迈进。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